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也是很感恩，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场在直播，同时我们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可以在家里，我们一起来同步，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神作王，人也要作王吗？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国语堂的讲道，我们会从旧约当中的一系列人物开始讲起。那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是名字叫扫罗。扫罗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开始作王，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历史的时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此骄傲自大的人，他们就想要代替神来作王了。那究竟在这个以色列民，包括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究竟是神在作王，还是我们人要代替神来作王呢？这其实也是从创始以来一直在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征战。因为从起初神造人以后，那个征战就已经开始了。那起初神造人，那引诱人的魔鬼撒旦，他就要引诱亚当夏娃，引诱人说这个要违背神的命令，说这个那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同神一样的。所以人要自己代替神作王，甚至还要如同神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人败坏堕落之后的一个表现和结果。所以那我们正式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起初你照我们说，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明白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求神来指教我们如何过一个敬虔的能够生命，以至于我们将来我们能够有机会更好的来参与，来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首先来看第一点，神作王。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在前面呢也有几节，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开始看。我帮大家读一遍一到五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拒绝，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立国一样。”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提过，这是以色列人开始要求他们自己立王，这是说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是他们从亚伯拉罕到然后他们成为一个大的民族，那现在进入迦南地，他们成为一个国家，可以说这是在他们历史当中在这个第一次啊。你看这个以色列长老来到撒母耳面前，他们要立王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说你年纪老了，老慢了，年纪大了，并且呢你的儿子这个也不行你的道，你的儿子也不好，不像你可以这个一直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哈。但是你的儿子失败，你也老了，那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所以他们就要求也要像立国一样的，要为他们自己要立一个王哈。 那再说到撒母耳，那我们呢首先要说一下撒母耳他的不一样的一个身份呢。所以撒母耳的身份，他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士师。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呢，哇，这个撒母耳这个有这么多这个身份，很重要的身份，又是祭司，可以在这个神面前这个服侍哈，然后又代表神可以来讲话的，然后第三个有意思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一起征战的，好像他借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份和权利于一身的哈，那是不是就真的就是如此呢？那其实这个我们看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撒母耳心里很清楚，这个并不是好像他有这么多身份他就可以这个为所欲为了哈，撒母耳很清楚背后是神在作王，神在带领这个撒母耳哈。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那个 PPT slide， 我们就能看到哈，是神作王了，那其实是神在带领这个撒母耳。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是撒母耳刚刚开始起初开来服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那这呢就想到耶和华神在示罗显现，来亲自把他要讲的话漠视给撒母耳。那在撒母耳明显他就是一个先知的身份，他在把神的话再传给以色列人哈，所以是撒母耳做先知，那个背后明显是神在向他显现，还亲自向他这个讲话。那其实撒母耳还在做童子，在很小年幼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对他那个讲话了，圣经上很记载哈，说这个耶和华神站在他的这个床边，多次这个呼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开始撒母耳以为是祭司在呼叫他哈，那其实是耶和华神站在他的旁边，来亲自来把这个神要告诉他的话，来亲自来这个漠视他哈。所以我们从三章二十一节当中看到，撒母耳做先知，但是呢，背后是神在亲自告诉他所要讲的当讲的话。好，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七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这个PPT， 可以看下一个，点击一下。好，这第七章第十节呢，再就讲的说，撒母耳正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这是撒母耳在献祭，我们看到他是在这个承担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的哈。那这时候他献祭的时候，想不到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要来征战了。这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人处于一个最这个不利的一个状况哈，他的这个在献祭的时候竟然敌人这个抓住这个时机要来攻击他们哈，但是我们看到是耶和华怎么办，他就用这个雷声呢来惊乱这个非利士人，就是打败了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祭司的时候，也是神在背后在这个作王，在带领以色列人，是他们不受这些敌人非利士人的这个攻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七章十三节，再就讲到说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再我们就看到是撒母耳的第三个身份，他做士师的时候，再写的更加就很清楚了哈。那做士师就是什么呢？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与这些外邦人、这些迦南的人，要亲自来打仗，要作战。可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是处于这个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那怎么办呢？这就讲得很清楚，其实是耶和华他的手在亲自在帮助以色列人来攻击、来攻打这些非利士人的哈。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经文我们就能够看到，是撒母耳他做祭司、先知和士师，那背后呢其实是神在背后作王，在掌权，在带领这个撒母耳。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再就提到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 他每年都巡行到伯特利及贾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所以是其实是撒母耳在代替神，在这个在管理以色列人，甚至来审判这些以色列人哈。所以第七章十七节也讲到，随后他回到拉玛，在他的这是他的家乡哈，在那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并且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那这为耶和华做一座坛是什么意思呢？撒母耳他心里很清楚，他的一生的服事背后都是神在带领他，神在这个掌权哈。所以他在做一个坛的意思就是他要纪念神在他一生的生命当中的带领，好像这个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样的，当每一次神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带领的时候呢，他们也要类似的好像这个撒母耳一样的做一座坛，是为了纪念神亲自对他们的带领，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所以我们是刚刚呢，我们就看到说撒母耳虽然他的身份很特殊，但是呢背后是神在作王，在带领他。那我们就也稍微回忆一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刚刚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的话，我们看下一个 PPT 我们就能够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刚刚这个进入迦南地，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城池就是耶利哥城啊。这个耶利哥城是不一样的，它是在高山上，并且呢这个城呢它的有这个外城和里城这个两个城墙哈。那这个它的那个到城墙那个山坡很陡峭的，所以作为一个去你要攻打这个城呢是很困难的哈。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目标，那以色列人是如何来攻占这个耶利哥城的呢？圣经上写得很清楚，神说这个你们这个不要惊慌哈，你们要连续绕着这个耶利哥城这个走七天的哈，前面六天呢都是这个一天就绕一次。那其实耶利哥城不是很大，那现在考古发现呢可能绕这个城呢一圈呢也许只要20分钟或者稍微多一点哈，所以不是很长。那这个第七天呢他们是怎么绕的呢？是要连续的绕七次哈。然后到第七次的时候呢，神就吩咐约书亚教导他们说，祭司要开始吹号，然后以色列人众人要什么，要他们一起呐喊。那这时候呢城墙就倒塌了哈，所以他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上去把这个耶利哥城就能攻占了哈。我就想这个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来这个第一次让他们面对这一个这个征战哈，神用这个好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的这个敌人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明显是神在背后在来在这个作王，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有这个征战。当然现在这个也有人分析说，哇，当时那个祭司吹角吹号，然后他们以色列人在呐喊的时候呢说就产生了共振，这个把这个城墙这个震倒了哈。那我觉得明显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假说哈。那不想假如说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你呐喊半天可不可以产生共振，把家里的墙什么能够震倒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背后这个真正的胜败在做关键决定作用的是其实是耶和华神，是神在作王带领他们打仗，胜败不在乎以色列人，乃在乎神，因为神亲自要来为他们来施行拯救。好，所以我们刚才呢就简单的这个看一下在以色列他们历史当中，包括他们要求在列王的时候撒母耳他的一生都是神在背后来掌权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这样一个蛮有能力权柄也是圣洁公义的人，竟然不要神来做王，人真的岂不是很叛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以色列长老他要求列王的原因呢，他说这个你老了，你的儿子也已经失败了哈，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怎么样，他们要自己要立一个人做他们的王哈。但是呢这些以色列这些长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忘了神会不会老，那神不会老嘛，人会老是吧， 然后虽然地上的人包括甚至撒母耳他的儿子哈，这个会失败，但是神会不会失败？所以他们已经忘了他们所要信靠的带领的神是怎么样的。虽然人会老，人也会失败，但是神不会老，神也不会失败。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其实是一直做以色列的王，这个人的王在带领他们，但是他们竟然要把这个带领他们的神忘记了哈，要另外要立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当以色列这个长老他们提出要另外找人要做他们的王，不要神做他们的王的时候，神是怎么回应的？我们人真的可以来代替神要做王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六到第九节，那撒母耳就不许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他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假如说把我们自己放在撒母耳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定也是会和撒母耳一样的，会很不喜欢的，因为撒母耳一生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进来他们现在这个不喜悦这个不喜悦撒母耳哈。好，那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句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这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要管辖他们。你看这呢，这第七节就神就马上就来安慰这个撒母耳，说这些以色列人长老向你说的一句话你只管依从哈。那背后呢，神就指出来这些以色列长老要求另外立一个王，立一个人来做王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呢，是原来是人厌弃了神。我们看 PPT 下面一个也能够看到，原来是人要厌弃神，不要神来这个做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在这个叛逆有罪以后，这是人的一个本性的哈。所以我们人的这个就是有罪性的哈，所以我们都败坏了。所以人的本性呢，就是厌弃神，不需要神，不更加不要神来做他们的一个王哈。然后呢，并且呢，在这个第八节八章八节呢，神将更加讲了一个更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这个始终这个从出埃及一直到如今，他们一直就常常这样，他们要离弃神。他们想要侍奉别神，他们要这个要来这个侍奉，要拜这个假神的哈。实际上呢，耶和华神呢就把这个他们要立王，要另外立一个王的背后呢，真正的原因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神就安慰这个撒母耳，说这个你只管依从啊，这个依从他们所要讲的哈。好，那接下来这个神是怎么样做的呢？在第八章第十到十八节，我们接下来就能看到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就发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线的一个警戒，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警告哈。看得很清楚，第八章十到十八节，那这一段经文我帮大家读一下，我们就能够明白。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的前面，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儿女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做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们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应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那这一段经文呢，虽然有一点点长，那我就呢给它一个大概的一个概括一下，我们看 PPT 就能够看到。首先呢，这个是他我们看下面一个 PPT 哈，所以这样呢就看到说十章这个第八章十到十八节，第一个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的儿女啊，要服侍将来你们自己所要这个立的王啊，并且呢还要去为他当兵打仗，要为他这个王要种田做饭，要鞠躬，要去打造兵器哈，然后呢还要把你们最好的这个葡萄园啊，这个田地啊，要给这个所立的王的臣仆给他们，然后呢他们的粮食庄稼羊群牛群哈，都要拿走十分之一给这些王的臣仆，并且呢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以及他们的儿女都要做王的差役和仆人哈，所以这呢就明显的神警戒他们了，说这个你们要所立的王，将来你们是要付出很多的一个代价的哈，这是你们要付出的。神就已经提前呢就把他们将来可能要承担的一个责任、一个后果就告诉以色列人了哈。那我也是问大家一下，当神做以色列的王，在带领他们的时候，神是不是也要向这个以色列人要拿取这么多，说也要拿取他们的粮食庄稼这个羊群的十分之一，需不需要？神的应该都不需要哈，所以神也不需要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为他去当兵打仗，也不需要为神来种田做饭做工哈，那这些都不需要。但是呢他们要选的这个将来所立的王呢，他们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哈，所以我们也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各国哈，都不需要神来做他们的王，他们都自己要拣选人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一个首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每个国家哇，他们的这个军费预算都很大，甚至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中国，他们每年的军费预算都有好几千亿啊，千亿这个美金哈。然后呢他这个是讲到说粮食要取走粮食庄稼羊群的十分之一哈，那现在呢这个我们这个许多国家的人的这个纳税，那因为现在我们不养羊了哈，甚至也不种庄稼哈，但是我们要上班，那我们上班的这个要纳税都远远超过十分之一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人离弃神，要自己要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不管是当初的以色列人以及包括我们现在的人都是一个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人做王的一个结局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神在这呢也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他说那时你们必应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那我们就知道了哈，所以他们要为他们所选的王、所立的王要后悔，但是呢到时候呢耶和华神却不应允他们的哀求，不应允他们的祷告。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那是不是好像神就好像很小气，这个就不允许人做王呢？那其实不是的哈，那圣经里面呢就讲到很清楚，当起初在这个律法书当中呢，摩西五经律法书当中呢，神早就预料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后，他们要做王的，要选人做王的，要他们要自己立王来治理他们的哈，所以神就早就想到了，并且呢在律法当中也已经规定了哈，但是呢神讲得很清楚，人这个做王以后，神对这个做王的要求是什么呢？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这就讲得很清楚，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祀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哦，这个所立的这个王，他们要把这个律法书要自己抄写一遍的哈。我们知道律法书很厚的，抄一遍也不容易的哈。并且十九节也讲到说，要存在他那里，要平生的都要允读哈，要好好学习如何来敬畏神的哈，并且要遵守神律法上的这一切的这个律例哈，免得他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离了神的这个诫命。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早就预料到人要自己要离弃神，人要自己要来做王哈。所以这些律法其实不仅仅是对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立的王有效的，我想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的领袖也是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哈。那接下来呢，以色列人要立王，那这个神就告诉撒母耳说，哎，你就这个应允他们，满足他们的要求哈。所以接下来呢，以这个撒母耳呢，就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也是在神的这个指示之下呢，他们就高立了扫罗做他们的这个王哈。所以这是扫罗呢，就成了这个以色列他们王国的第一个王哈。但是呢，我们来反观一下，扫罗是不是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对这个做王的要求，也把这个圣经啊，这个律法来抄一遍，然后平生也来这个好好的读一读。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扫罗他的这个经历，他的生命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扫罗明显这个没有遵循神的律法，他是很失败的。为什么呢？起初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第九章讲得很清楚，起初这个扫罗这个选出了很好，他也是很有礼貌的，也听从父母的话，他也是蛮有能力的，打仗能够胜过非利士人，他也是众人很仰慕的，他自己也很这个谦卑哈。所以这是神这个也是满足以色列的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这个王很好的。但是圣经上记载呢，后来他很快就败坏了，并且呢最后神也来弃绝了他哈。那这个他究竟是怎么败坏的，那这个下一个主了刘牧师会自己会来会来讲这个扫罗的这个经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以色列人离弃神，要求自己来灭亡哈，所以他们最终的这个结局是怎么样，他们最后在迦南地又一共生存了多久呢哈。我们看圣经中也有这个记载哈。那自从扫罗做了他们第一个王，那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哈。然后呢，后来他就马上又告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哈。但是呢，这就是达到以色列人的最高峰了。然后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那再然后呢，就是以色列就一分为二了，一个北国和南国哈。所以自从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北国以色列他生存了多少年了？一直到他们被掳哈，也只有生存了328年。但这个南国犹大呢，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北国好像圣经上记载没有一个好王，那南国犹大呢还有几个好王，所以他们呢生存的时间长一点，南国犹大生存了464年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要求立一个王代替神，不要神做他们王，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整个国家都这个被掳哈。所以我们说国破这个家亡哈。所以这是人要离弃神，不想要神做他们的王，人自己要做王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结局哈。所以这是我们从以色列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哈。好，刚刚呢我们前面是讲的是神做王是很正常的，因为本来神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也是世人的哈，是王哈。那只有神他才是真正的有能力有权柄，他也是公平公义，他也是永远长存的。那么作为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信主的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是不是有机会也做王？那我们人应该要怎么样做王呢？那我们就看来第三点，人与主也要一同来做王哈。那其实呢，在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当中呢，就提到说神要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其中的万物所有的一切哈。所以其实呢，神是很希望他所造的人将来有机会能够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们人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人的机会，我们要赐给人有机会一起来和他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哈。好，那我也问问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谁相信将来我们可能会和主耶稣一同来做王来管理这个世界的， 我们可以举手吗？当然，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哈，但是我们这个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个信心说相信将来我们也可能也和主耶稣一同来做王，来管理这个世界，啊，这个呢，我们可以在心里你可以回答说 yes or no， 因为虽然这个我们现在不在一起崇拜，我们看不到，但是神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里的想法哈，因为呢。圣经上在启示录20:6呢，再就讲得很清楚，神这个人要与基督一同来做王哈。在启示录20:6说，头一次复活有福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来做王1000年哈。所以将来复活的。圣洁的信徒要与主一同来做王哈，来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上面就写着说，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哈。所以这个是将来这个头一次复活的这些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做王，管理这个世界。那不是我们地上的说要做一个王啊，或者是做一个领袖啊，可能10年、20年、30年哈，乃是多少年？哦，乃是要与基督一同来做王1000年哈，所以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这个祭司，要来服侍神，要来服侍人，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来1000年哈，所以当我们人与基督与主一同来做王。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信徒心里很清楚，这个只有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主，他才是真正的一个王，因为主耶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哈。那也许与主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概念呢，可能我们现在呢不容易理解哈，但是呢在处于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就比较好理解明白。因为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皇帝是凯撒，但是呢罗马皇帝凯撒呢他还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列封封的王哈。那比如说圣经里面就很记载，希律是做加利利的封封王，希律的弟弟腓力他也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封封王，圣经里面都能够查到好几个做封，在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来做这个封封的王哈。所以这些呢在封在各地的不同的这些王呢，他们呢又一起在统一的在凯撒皇帝的管理之下哈。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圣经里这样写说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是当时的信徒就比较好理解。那现在呢，我们也能够来想一下，我们与基督一同来作王，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上面的真正的管理我们的，他是真正的主，那是真正的王哈。好，那时候当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环境呢就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呢就不一样。那时候呢，魔鬼撒旦他也要被同时被捆绑1000年哈，所以那时候是和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魔鬼撒旦仍然在世上做引诱人、败坏人的这个工作哈，所以那时候地上的人和万物要怎么样呢？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他要以公平公义来审判地上的人，他也要用他口中的杖来击打来管理这个世界。那时候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少壮的狮子也要与牛犊这个同群。那时候狮子呢他们就不吃肉了，他要这个和牛羊一样的，他们都要这个来吃草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地上的各行各业就和现在不一样。可能那时候我们这个信徒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那地上的各行各业的主要的负责人都是这个基督徒哈。许多国家的领袖、总理、总统，他们都是主内的这个弟兄姊妹哈。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在地上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想想，我们该要怎样预备。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呢？因为圣经上也说，我们不能不管做什么，我们好像都要是从心里面给主耶稣基督做的哈。那我们就现在就要有这个心，好像来预备哈。 这个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是做给主做的哈，因为我们所侍奉的背后呢，真正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这是启示录一开始给我们讲到的，是人也要与主耶稣与基督来一同来做王哈。那后来这个圣经里面在启示录这22章呢，也进一步也有讲到说，在新天新地在圣城里面来做王了哈。22章第3到5节这就讲到，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就是神的名字都要写在他们的额上，好像大祭司一样的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吗，不仅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信徒要和他来一起来做王1000年哈，所以就是在永永远远的圣城新天新地里面，这个信徒也要服侍神，也要一起来做王，来这个一直到永永远远，他们要服侍神哈。所以在这个新天新的神的国度里面，能够信徒有机会服侍神，那这是我们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荣耀哈。所以这是能够做神的仆人，能够甚至还要给我们这样一个名分来做王哈，这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哈。好，那这个在当时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神就在这个律法书中呢就规定的很清楚，对这个要所立的王呢，对他们说要把律法书来抄一遍哈。但是呢，我们到了这个新约了哈，在这个新的时代，那神对这个做王的要求呢，是怎么样子的呢？那是不是好像随便一个人信主了，就可以将来也与主耶稣一同来做王了哈？其实呢，保罗呢在圣经里面对这个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下个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2章1节这就讲到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呢，就使徒保罗呢就教导跟从他的门徒哈，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将来如何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他说你要刚强起来，要好好做这个神的工作，要把这个神的这个教导要能够传承下去，教导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好好的要做门训哈，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并且呢还要忍耐到底，将来就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使徒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哈。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来作王哈。所以这是讲得很清楚的，在启示录21章第7到第8节讲的也讲清楚，得胜的将来必承受这些伟业啊。所以这个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哈。但是不是什么人都可能承受这些呢？但是那些不幸的、败坏的、有这个胆怯的，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是没有份的哈。所以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了吗？这也是我们今天摆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面前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不要有就仅仅以为信主了好像我们就做基督徒我们就满足了，更加不要以为我们就仅仅好像拿到了去天堂的门票好我们就可以满足了哈。圣经上形容那些仅仅是得救的人，形容他们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从火中经过的人，可能他手上有的甚至衣服全部都烧了，就仅仅就是自己得救而已，两手空空的哈。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也借着刚才这个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我们要刚强起来，我们更加要立志 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还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忍耐，使我们的生命有得胜。好，那最后呢，这个我就给大家留两个问题，我们大家试想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下班以后是不是已经感到心里很憔悴了，心里没有任何的喜乐和快乐，我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一定是有这个情况的，因为现在的职场工作是也是充满挑战的哈。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有这个一个情况，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想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该要如何做我们手上的这一份工作呢？那我们是不是想过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仍然要做这份工作，那不是做这个十年二十年，要做很久哈，要做一千年的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可能会与主一起来做王吗？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有信心吗？那假如说我们也有这个信心，那我们作为我们现在做神的儿女的话，我们该要怎么预备呢？我们要相信圣经上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神所讲的话都是可靠的，所以我们有耳的就应当要听。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耶和华神，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最终要来管理，也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做这个世界真正的王。我们作为神里的儿女，当我们还在这个地上居住，我们还在这个世上停留的时候，就求神你来指教我们，来思想我们，我们如何来行。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耶稣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以至于我们将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地上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都求神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不配，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满有怜悯和恩典，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仅仅以此为满足，我们更加也在耶稣基督里不断地追求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也要立志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将来真的也能够有机会一同来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做王，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